郭老师，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
直接说啊，
今天我看袁英老人的视频，袁英老人讲到了，就是放空以后不等于是见性开悟，就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就是要除习气嘛。除到什么时候才能算开悟见性？
除习气是说的开悟见性以后啊？
对啊，就是身心世界化空以后嘛，是不是这个时候？
不说身心世界化空，就是见性除习气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即便是见性除习气，这个叫悟后，悟后就没事了，或者说悟后才刚开始，这两句话都是要不同的时候说的，这两句话都对。
老人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还
有的
有，
时候这么，有的时候说的大事已毕啊，没有什么事儿啊。有时候老人也有这么说的。老人为什么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？就是告诫我们不要轻忽了见性，不要轻忽了这件事儿，以后就这样过去了什么的。因为心中心法它容易有见性的机会啊，不要轻忽，以后还是要也起大悲妙用，广度众生。你说说关键词儿，我们学一学。你说说你那个视频的关键词儿，现在就搜一下。
我都忘了，下午看的。老人讲到了一地、二地，一直到八地，讲到了这个。
郭老师你好，
哎，师兄好。
问一下，就是我推荐了两个人给你灌顶哦，这两个人情况我那个这边给你交流一下，一个是
好
他
的。
是修那个着火定的，修着火定的，然后呢他灌了顶，然后他不是开始修心中心，然后他修了一个星期以后，他手指很痛，就停掉了，就没修了。然后呢，
哎呀，太遗憾了。
对他是什么呢？他自己是那个，就是认为说身体比就是身体的那个康复比修心更重要嘛哈，他好像看不起我们那个什么，好像我们不是都是讲修心嘛哈，他好像对这个东西他那，但是他天分很高的，就是他在观念上这方面的话，就是说我也没办法介入他，因为他人家是做了几十年那个着火定了，所以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
不知道怎么办，那就算了吧。你在这里头唯一的错误就是你给他下了定论。第一个，他天分很高；第二个，他修了几十年的着火定，这在你这下了一个定论。有的修行人他知见不正，方向不对，越修越邪，将来还会被魔所摄。修行什么时候开始论时间了？修行什么时候开始论功夫了？修行说的是知见，修行既不论时间，也不说功夫。不
我，
要老是被骗，不要在世间法上被骗，到佛法中又被骗。
就是啊，对，我这边之间有点
你
问
在
题。
这里面所有的问题取决于你高看了他，他不值得高看。
对，阿弥
他
陀
要
佛。
是为了身体不修心中心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是从我们修心中心的角度来说，只要修过心中心迁都的人都非常的清楚，如果他修了心中心，他的身体会更好，他的身体会就是说的是让他不，至少不会成为障碍跟阻碍。但是如果他不修心中心，他的身体还不一定能怎么样呢，可能会越来越糟糕。八成上来说越来越糟糕，让他去折腾去吧，那就只能这样，就是这么来说吧。从身体的角度来说，修心中心本来可以保他不死，可以保他的身体，不会说治好吧，也至少的话可以以后长期共存。不管他有什么病，他愿意专门去搞他的病，病也搞不好，修正也正不到，就是这样。心中心就是一狠心修3年也不会死，病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康复。他不愿意，不愿意他去折腾吧，折腾多少年也就这样了。
行，
不勉强，他爱修不修。
我现在就是说给他一个就是方案，就是说我不是我自己也会手疼嘛，哈，我手关节炎嘛，然后我是用那个花椒水去泡手嘛，我说泡的效果很好哈，然后我现在就教他嘛，哈。那这个，
不是的，你这个泡花椒水那是对你的一种安慰。实际上，手疼是消胀，胀消则会开。手不管多疼，不会影响你下一次再结印，那是好事儿。你企图去减少疼痛，你就是该疼，不是能减少得了的。你所谓的泡花椒水，就是一种哄哄你的安慰。手疼是消胀，胀消则会开。
那就是行，还有一个是精神分裂的，精神分裂，他也是大学本科的哈，他也是找你灌顶的，但是他现在还没开始修。我就说他这个精神分裂症患者，他是精神病院住过院的，这种人他适合修心中心法吗？
适合修心中心法，因为心中心法没有说别的。他如果有点担心的话，他可以像二祖的那个《乙亥讲演录》里面的，可以设坛城啊、焚香啊， 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这个不重要，就是这种的精神病实际上就是严重的心理疾病，严重的心理疾病这个克服啊、痊愈啊，就像是我们有病要吃药一样。他严重的心理疾病要让他自己要有毅力，要有毅力，就说的是他可能是修完千座，需要比旁人要更有毅力去克服他心理上的问题。但是他一旦克服了，他也能像常人一样，也没事儿。
对，他意志力方面肯定是有问题，就是说他意志力比较那软弱的这种哈，就是我
意
也
志
是
力
读
很
的，
弱的，他能够控制得了自己的吃饭睡觉也可以。他如果
那
有
就
的
是，
人吃饭睡觉都控制不了的，那个是明显应该去看病的。
然后他还有一个问题，他就是他是喜欢去找有神通的人，好像能不能帮他解决问题，他有这个思想，
越这样越容易神经病。我去过精神病院，我这个事儿啊，没有跟大家说，没有跟大家，我也不想说是谁了。这个人本来他不应该得精神病的，按理来说他是修完了的。谁知道呢？他就是幻想，没事儿，那脑子的思维妄想特别特别的多。就有人跟他说话，人家跟他说话，专招他心疼的说，专挑他心疼的说，专挑的越说话，他越跟他唠，越说话跟他越跟他唠。最后的话，他自己就得了那种幻听症，最后住到精神病院了。后来我们很关心他，就去精神病院去找那个医生。那个医生说，这些精神，我说这精神病患者能康复吗？医生说没事儿啊，能康复啊。能康复啊，然后我们可同情，我们说，我们看着医生，我们说呀，你们这些医生天天跟精神病人打交道，会不会时间长了精神也那个呀，很累很苦啊？医生说，切，你咋会呢？这就是普通的病嘛，这有什么呀？人家医生很自信，但是人家医生说了一句话，医生说，所有的这些愈后康复，就你们这些学佛的最难。
哦，对
为
了，
啥呀？那学佛的人很多就是信神信鬼呀，天天整那些无形众生的事儿，他自己的信念上不肯扔开这个。
对了，
这是人家医生跟我说的，人家一看是我们学佛的，人家医生可抗拒，因为他整的全都是这一类的人，神经的多。
刚才你说到了，就是说他有幻听幻觉，对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一下，就是他的幻听幻觉是心理学定义的幻听幻觉，还是说确实是有一个中医生在跟他说话？
你这样你也快精神病院了，是个正常人，看不见的跟他说话全都是幻听，好吗？
就是说我因为这个事情嘛，就是因为说我们科学上也没办法定义它嘛。我刚好说到这里，
别
我
这么
就
说，你不相信科学能行啊？还是要相信科学。
好的，那好，就是说挺困难的。我这推荐的
你
两
要
个都
是
是，
想听那个看不到的人给你说话，那就去死。死了之后，你的魂儿飘散在空中，你也看不到了。你跟他们使劲说呗，那是那一类的众生呢。你还是个人呢，你跟那一类众生呢搞什么搞？
好的，就是说，对这个精神病人，确实是可能我还要花很多精力去帮助他，应该是这样子哈。
你是医生吗？
不是，就是他，我想让他修心中心嘛哈，让他，
你凭什么想让他修？他愿意修，哎呀，他想修是他的事儿。你想让他修，
他跟
你
你灌
反
顶
正
没
是
关系的，
如果确实啊，行吧，行吧，可以
他
理
专。
解吧。你的心是好的。
是他前段时间找你灌顶了，但是他还没开始修，是这样子。你说我
百
这不
坐
他，
先坚持百坐，把百坐坚持完啊。有事不做三恶道。
行啊，谢谢老师哈，我
比如说，身体不好的人是不是长时间打坐会变好？比如一天坐6小时，延长到12小时以上。向师兄啊，向玉泰师兄，你可能还在白坐呢。你这个问题问的都可不靠谱，我都觉得。你说的如果说是静坐，如果是静坐这一类的，那么静坐总比你乱折腾要好。静坐对身体的疼痛、身体的任何症状，多少有一些缓解作用。我说的是静坐。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有病去看病，静坐都有缓解作用。所以打坐多少，你就是修心中心法，对身体的各方面的不舒服的症状，它有缓解作用。但是有病还是应该治病啊。有病是哪儿身体出了问题，你就去治病。计划五一打九，可是我已经有腰椎滑脱，怕支撑不了6个小时，有什么办法吗？就是你那个腰啊，腰这个地方是可以垫的。第二个，腰间盘突出啊。骨质增生啊，曾经被撞过呀，这个地方啊，错位啊，这一类的有的是，人家打下来都没事儿。当然了，你要是担心，你就不打，但实际的情况都没有事儿啊，别担心。学中医的打坐效果好，那就得让大家都打坐吧，别整药了。第一，别整药；第二，别打针；第三个，也别针灸。 也别争他，也别揪他，得了呗，那是你的医理的事儿。我们佛教不要跟医理打架，医理医学那的架打的架都够多的了，那中医西医天天打，中医跟中医也打。哎呀，不掺和你那个了，佛法是佛法，不要搞身体。佛法不是搞身体，佛法也不是做生意，是修心中心的这些师兄们，大家就是佛学问题来谈佛学，不要谈怎么样身体好，也不要谈有没有什么机会一块发财，非常糟糕的事情。你是说你自己的情况，打坐多少有一些缓解，你要是把心中心说成打坐可以不看病不吃药了，相当于中医了，那都快赶上邪教了，不好啊。为什么不好盘腿坐？多大年纪了还是怎么了？担心身体疼，老师说了三个字，死不了。所以你现在不是还活着呢吗？活得还挺好，活蹦乱跳的，嘚瑟呢，还在这笑呢。这个原名呢，不好盘腿坐，是因为什么不好盘腿坐呢？能盘坐是比较，怎么说呢？能盘坐是比较稳的，能盘坐是比较稳的。如果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，又身体比较年轻啊，50岁以下的这些人走路也不异于常人，这种的你尽量的盘，单盘双盘散盘也行，这样的话你万一打个盹你也不会摔，你要是坐高凳子上重心不稳，你在上头打个盹啊，我跟你说摇摇晃晃挺难受，昏昏沉沉的时候很难受，盘坐还是稳，盘坐的人他一般他都不会两脚交叉着地，但是呢你要是非要两脚交叉着地坐也行，也不是说他就不行，各有各的不好。对，不练腿子啊，不练腿子，修心不修腿，修行一定要利他吗？我平时愿意利他，可是有时候不想理人，不理人的时候又有负罪感，怎么办？我勒个天哪，有老师说利他是修行路上的资粮，没有这个心就修不上去。修行要利他呀，他是发心，说发心不光是为了自己还有别人，发心啊不光是为了自己还有别人，不光是为了单纯为了自己啊，也想就是跟自己一样的这些人呢、啊、都能得解脱呀，发心是为了这个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在修行的实际的过程中必须要先自立才可以利他，你自立都自立不了，你是不可能利他的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你那个不想理人啊，他都没有什么事儿，他来找你，你不想理他挺好啊，不理人的时候你怎么会有负罪感呢？你不理人就不理人，你不理人有负罪感是咋回事啊？不用有负罪感。那我跟那个徐恒志不是说过元婴老人吗？徐恒志带了一波师兄去见元婴老人呢，元婴老人见了他们，看他们没事，元婴老人门一关自己回屋里，把这群人给尬在外面了。那元婴老人还不理师兄们呢，他没有事你理他干啥呀？我觉得我跟你很像，没有这个心就修不上去，我都没想那么多，我也没管那么多，我管他呢，我都利他利的我累得要死，我心理负担也重，我的烦恼也没减轻，我搞他呢，我把自己搞明白就不错了，我这辈子能把自己搞明白都算不错了，我就没多想。以前的时候有别的传法老师就批评齐老师是自了汉，齐老师就哎是是是自了汉，我觉得我也挺像自了汉，自了怎么了，他也没在自己心外，弄了一堆管闲事的这种人修的未必效果好，实际情况是这样。所谓禅插一棍一味捣鼓喝茶感受的，还是在向上的禅茶一味，是说茶这种事儿是平常事儿，是平常事儿。端衣吃饭屙屎送尿，禅就在这上，这是说的禅茶一味。现在的人整禅茶一味就在那捣鼓茶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哎呀，那可太可怕了，给你整个茶念个咒，掸一掸什么玩意儿的，再正儿八经的递给你，然后再品那个茶是什么味儿。哎呦，我以前我就整过，他们就那么整。有的喝茶喝得好的，他能从茶看出你那个什么，看你那个倒茶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就是那叫什么，就你给别人能倒茶叶的倒茶，他能根据你给别人倒茶，他能看出你是啥心情，整一堆神叨叨的。对对对，说每个人泡的茶都不一样，对对对对对，不搞那个，不是那个，整啥呢，那就是着相嘛，那哪是禅茶一味啊，他把茶整得跟禅似的，事儿可多可神秘可高大上，就是喝口水而已嘛，每个人拉的屎也不一样啊。对，禅屎一味，禅茶一味，那不是的，他整的是，他就是弄玄妙的，弄玄妙的，有的说的还挺准，那时候是那样啊，那就叫做见闻觉知嘛，在那感受细细的品喝茶的味道干什么的，在一块喝茶。哎呀，再下一步又要快乐的挣钱了，你等着吧，要挣钱还要快乐，就是在你体验那个快乐的时候，悄不声的把你的钱都骗走了。写着禅茶一味的大部分不是佛堂，都是那卖茶叶的， 心中心不搞禅茶，遇事生惭愧心，觉得自己不是个好修行人。前面说的这个我没有太明白，遇事生惭愧心，觉得自己不是个好修行人是咋回事？我怎么觉得自己没有过呢？为什么要给自己树立一个好修行人呢？你是具体啥事儿啊？就是这种的思维模式不是我熟悉的，我自己觉得有错就改就行了，谁没有过错呀？惭愧心梗在心里久久不去，也是那个什么，也是不合适的。惭愧心梗在心里久久的不去掉，也是不是的，也是应该关照的。昨天讲的那个六祖的忏悔品嘛，忏是忏过往的不对，悔是悔今后不再犯，就句号吧。你把那个事儿梗在心里，准备怎么着啊？你梗在心里就是不停的在犯。为什么每个法师传的楞严咒心都不一样？哦，元音老人的，元音老人有元音老人的，元音老人的楞严咒心实际上网上是有录音的。那么元音老人的这个楞严咒心，他的手印是有两个。元音老人传的时候，可能是给传法老师说的，有几个传法老师说的都不太一样，但是就是在齐老师这儿，这两个手印都通用。没有听说元音老人传的这个楞严咒心的咒音有什么不同，只是说就是那个手印儿，那手印儿就是一个是手腕合的，哎呀，就是两个手印儿都对，在齐老师这儿是这样的。我不知道你说的每个法师传的楞严咒心，我这个单指的是心中心法的楞严咒心，其他的都是修楞严咒的呀，没听说别的法门有修楞严咒心的。因为楞严咒心基本上是心中心的一个独传的方便，它严格的来说跟楞严咒还不完全一致。我不知道别人的哪儿的有楞严咒心，基本上是我们心中心独有的，大光明咒各宗派都有，但是像楞严咒心呢、慈氏咒啊，这个基本上是心中心独有的。不是老人传的65个咒语啊，并不是都是心中心独有的。你比如说像药师咒，你比如说像大光明咒，我以前接唐密的灌顶，在唐密的传承里面，就是顾静元呢、吴立民这一支唐密药师法的传承里面，他也有大光明咒啊，他也有药师咒啊，人家是本来就是传药师法的。那元音老人这儿也有元音老人的药师心咒，也有大光明咒，而且我们这一支的大光明咒跟吴立民那一支大光明咒就是很像的，跟吴老那个药师法门的东密的那个唐密的那一支，它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咬字会有不同。另外我也知道诺大那一支的大光明咒的那个念法也是差不了多少的，但是细节上的咬字各有各的不同，所以说这个就是传承不一样，各宗各像文殊菩萨心咒，你看各宗派都有啊，对吧？但是心中心法比较独有的，几乎就像是楞严咒心啊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慈氏咒啊，这两个是心中心独有的。按我的经验上来说是这样的，当然了，我说的不完全对。老人传的咒语不是心中心独有的，但是老人传的咒语是心中心所独有的，含有三代祖师传承加持力的。发现一个问题，如果不去关注和定义汽车等声音的时候，那个声音仍然在，仍听得到，但又不上思维心，那个声音就是虚妄的。你现在正在这么想的时候，是把你的心停留在那个声音上了，这样是不对的，没有必要。你没有必要去想那个声音是虚妄的，或者那个声音是真实的。任何的声音都不长久，你在那儿还停留在那个声音上，去想它是虚妄和真实的，你这种呢，你就这一段字也是虚妄的啊。没有必要这样，你即便是上了思维心，你跟着他跑了，那也是虚妄的呀。不知道怎么表达，它是这样的，这个耳朵本身它就具有1200种功能，就是耳朵能听到声音，别在意。在你打坐的时候，耳朵是能听到各方面的声音的，这个不奇怪，它实际上不影响入定，只是说我们有点不舒服。你真的只管念咒的，其实连入定都不影响，就是不舒服，安静，特别安静的时候自己觉得容易入定。
老师，我能提个问题吗？
说。
就是我这个脖子两边有脏器，困扰我很长时间了。我不知道是因为业力还是因为身体什么原因，你能帮我看一下吗？
我不会看病哎，你是打心中心的是吗？
像比如说像遇到这种情况，有什么治疗的方？
你是修心中心的吗？还是还没有修心中心呢？
我还没有受灌顶，我是刚接触这个的。
你是脖子有问题是吧？
对。
脖子有问题你就去找医生，实在担心可以给观世音菩萨多磕个头。可以修六字大明咒辅助，但是实际上的话有病就去看病吧。像你这种的就是脖子不舒服啊，其实我们每个人好多人现在的身体啊都不是那么让人满意的，是生命就是这样的，它不是就是这个身体它就是这样的，它是危险和脆弱的，这叫微脆的啊，都是这样的， 这是一种苦。你可以修行，但是你说修行对病多少有一些减轻，完全治好也不一定。看病嘛，祝你身体早日康复啊。
就是用天眼看不到是什么原因吗？
看不到什么原因的话，你该看病还是看病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可以修六字大明咒修法，每天辅助着修一修，然后希望就是求观世音菩萨让你的病好点儿，也可以啊，你试试吧。
嗯，好好。
每天做一个小时六字大明咒修法啊，是心中心的六字大明咒传承。
莲子老师，我也问个问题。老师，我刚才说的那个禅差异位，是间接是我一群朋友。我以前还没有接触咱心中心没灌顶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很别扭，喝个茶也要拿捏，今天倒腾气场，明天又写字要坐得端正，天地之气要从身体里灌入，我就觉得十分别扭，不喜欢，还曾经我还说不是五蕴皆空吗？为什么要样样拿起来呢？后来跟
哎，
人
你说
家，
的对。
我就是那么想的，干嘛还要一样样拈起来？嗯，我还跟他们吵了一架，但那时候不行，那时候我没有灌顶，心中心也不太了解，没吵赢。再然后，我偶尔的还会和他们有交集，我就想，我是道不同不相与谋，绕开呢，还是该怎么办呢？跟
不
他
要
们
开吵，
吵，好好学习，跟
就
他们
说
吵
你别
架。
故意让他，你别人家来找你，你别躲，你跟他吵，要不然他别来找你，找你让他自找没趣儿。
他们就特别想吸纳我加入，
啊，对
然后
呀，
还
那你就
分析
是吸
我，
纳你，他不怕撞钉子，他就来嘛。
分析我要这样那样就能跟他们气入了，该吵就吵，是吧？
对。
嗯，好。
不一定吵赢，人家的不在于吵赢，他的心啊，愿不愿意改变，不是吵的事儿，不是吵赢的事儿。说几次难听话，人家可能就不来找你了，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，就是 不说难听，就该说啥说啥，别管那么多，你该说的说到了，也算帮助他了。
好的，好的。
有一个叫小美的，我现在还在百座内，除了每天2个小时上座，没做其他什么，挺好啊，咋了？如果万一无常发生会怎么样呢？无常发生，百座内别多想，太胡思乱想了。小美同志，你这个百座好好先坐，好好的坐，先坐完了以后再想无常来了怎么办？先坐，好好的坐。无常来了会咋样？无常来了就让他无常去呗，又没有见性，又没有修阿弥陀佛或者慈氏咒，其他咒是什么咒？修心中心法有心中心法的护法神呐、啊，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于果。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走那么早，你别胡思乱想啊！别胡思乱想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没有见性，没有修阿弥陀佛和慈氏咒，只要你一心向着明心见性这个方向，你即便是没有发愿往生，你也会升到一个容易下一生让你更容易学佛成就的地方。别担心啊，有诸佛菩萨护佑，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于果。这样的人应该得诸佛菩萨和护法神的护佑，好吧？灌顶不一定吵得赢，这吵赢佛教徒在历史上跟外道在辩经的时候，佛在的时候就是96种外道是算是辩赢了吧？实际上佛圆寂以后，后面呢在历史上佛教跟外道辩论的时候是有辩输的时候的，主动找上门的就吵，搞什么文雅外表内在怎么样？就主动找上门，你该说啥说啥，别惯着他，找不赢的找郭老师复盘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好企业主啊，复盘。吵了，对方就不再打。对对对，你都说几句话，他受不了了，他跑。他受得了了，那说明没准还能那个啥，没准还能有姻缘来修修心中心，没必要躲。没事儿，你该干啥干啥，不用在意啥，不用说哎呦，我应该这样办，我应该那样办。我是一个佛教徒，我是一个心中心的，我应该顾及这顾及那。你该咋样咋样。我记得在论坛下载过64个行，现在65，多了一个慧极金刚呀，元音老人的慧极金刚。慈氏咒你也没有修，这个不是一定要在千座中修吧？那你就修呗，慈氏咒修吧，加一个往生的保险是好事儿啊！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于果，是不是？只要念叨念叨就有用，心不在焉的念叨念叨也有用不？有什么用啊？有什么用啊？你想要它有什么用啊？当你想求于果的时候，念叨念叨，如果对于想求于果能够歇下这个心，那就是有用。 三百座了，是不是要开悟了？三百座了，应该考虑一下什么叫做开悟见性。你离开悟见性还有多远？那就是该干啥干啥，不要顾及自己这呀那呀什么的，没必要。我认为学佛的人也可以卖茶，但是师兄们之间不要搞这个，不要搞这个。师兄们之间就说佛法。网上有人写了本修行的书，卖钱挺贵的，然后他承诺这个钱用于公益，靠谱吗？这些东西看他自己的发心。看他自己的发心，但是总而言之啊，佛法啊，做这些事儿不攀缘，不要攀缘，听懂这些。如果真的有一个亿砸过来了，那再说；没有一个亿砸过来的时候的话，你去攀这个缘，就别去攀这个缘，就是省的那个。你比如说这么说吧，陈独旭就是举一个例子。原来的时候，印光法师好像我记得说过金陵刻经处的事儿，在民国时候，金陵刻经处是不收钱的，就是往外流通书籍。然后呢，好像是印光法师还是谁，哪个大德就说为啥不收钱？收钱，收一点成本费，有利于更好的流通，也收了。好像有过这个，还是看心。但是一般不要攀缘。现在的这个时代，这个经济乱象太多了，还是要分清楚，不要沾这个边儿啊。业力种子存光阴天，那是说明就是生命的那种生存环境还不适合，那就作为种子暂时寄居在光阴天，等到生命的环境适合了，它再下来。业力种子，业力种子，种子什么概念？种子是什么概念？如果它有一个具体的概念，它就不是种子了。比如说你看见了它，你才开始想到你好烦它。你没有看见它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你好烦它。你没有看见它的时候，不知道你好烦它的这个事儿，这就是种子藏在你的第八阿赖耶识里。预言了，起现行了。哎呦，这个是他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怎么着的？他欠了我100块钱。你就开始去整他了。哎，这个种子啊，在没有显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话它没有显发，它没有具体的名字的。这一类的在唯识里面叫做习气种子。哎，对对对，没有起现行。不是每个人的阿赖耶识存光阴天，是说的是众生啊，众生没有生存环境，没有生存环境，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因缘得以让他现众生身起现。那么他的业力他并没有消光啊，这个业力种子就是暂存。等到因缘那个生存环境具足了，也就是因缘到了，那么他可以起现众生身了，那个时候的话的那个业力才会显现出来。他这个不是指的每一个人，单纯就这么说吧，不如说人类好一些。
这个视频是地球的成住坏空，坏的时候它是业力种子存到那个观音天，那就是应该也是阿赖耶识存在观音天吧，是吧？
可以这么说，不是每个人的阿赖耶识，这种说法不对。家里老人想修六字大明咒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当然可以。你去看六字大明咒修法，说得非常的清楚，是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是西方三圣之一啊，将来阿弥陀佛退位，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法主，所以你修六字大明咒当然可以往生西方啊。是比你只念佛号会好一些吗？那你就试一试。从我们修心中心的人来说的话，修六字大明咒有手印和咒语的加持力，是比只念佛号要好一些的。可以讲讲前后怎么发愿和回向吗？有一个六字大明咒修法，对于学佛者可以通佛法，有明心性，了脱未来生死中无量福田，可以帮助人满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愿，这是第一点。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心咒，我现在正在分享的，能看见吗？对吗？各种成就，登佛位即明心见性，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心，持诵此六字咒，既能断轮回出三界正圣果，可以入金刚乘道大爵位，可以。所以念此六字名六字咒，既能立超实地成无上正等正觉，超灾延寿法，这就是六字大明咒啊。这不是说了吗？可以由实信登入实地，你看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到大爵位，持此六字咒，既能断轮回出三界正圣果，观世音菩萨是持此咒而成就的，可以帮助人满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愿，修法仪轨，这都有。你自己修那个搜那个什么，自己搜那个锵锵茶馆，或者是印心之家，你去搜六字大明咒修法，这个地方最好还是应该加一个祖师解手印的那个照片。还有什么问题？ 佛性无处不在，人离世佛性也离开了，是不是冲突？人离世了，佛性咋会离开呢？佛性没有离开，你把佛性当成了人的灵魂，人离世灵魂离开了，佛性是周遍一切的。你这个问题啊，雨墨老师的，你这个问题就是蚯蚓斩成了两段，佛性在哪一段？就是这个问题，你认为佛性应该是在某个上，那是你错会了。佛性啊，佛性呢，它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来不去的。佛性的特点有一个叫不来不去，在世离世都是佛性的作用。对，是的。再简单讲讲七经不删，七经不删没有啥呀，曾见南拳否，我在什么什么什么清什么什么州做了一个不删众七经，什么时候都有佛性。吴延生是说这个公案吗？万法归一，一归何所，我在青州做一领不删众七经，咋了？你说一是不是又归到七上了？是这个意思吗？
不是不是，老师，我以前听老师讲过，我挺喜欢，老师要是方便再讲讲。
你这个喜欢是一还是万法？这个佛性啊就是这么现成，说什么一啊，说什么万法，万法和一它都是一种相，没什么，不存在万法，不存在万法归的那个一。如果说万法归一就是归到佛性，那佛性归到哪儿？佛性归到万法上，除了万法并无佛性可显，这是讲道理，何必讲这些道理呢？你这个喜欢中多少，你这喜欢是几个法，何必呢？数这个数那个，佛性就是这么现成，不要搞着这个归那个，那个归这个，这个一那个二那个三那个万千的啊。
嗯，这也是断个干净，
没必要这么说。
嗯，
不要遐想。
郭老师可以问个问题吗？
说
那个人死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人那个神识离体，他这个神识是不是佛性啊？
神识是我们把佛性误认为了。把佛性误会了，误会最后误会成了，每个人都成了有一个神识了。神识是误会了，无明裹挟了佛性成为了神识。神识是佛性的其中一个表现，佛性是大海，神识是其中的一个波浪。
那离体的是什么呢？
离体的是第八阿赖耶识嘛。
阿赖耶识他
去后，去后来先做主公。
他不能说他是佛性是吧？
当然不能说它是佛性，佛性不来不去。
那是佛性到底是在体内还是在体外呢？
没有什么东西在佛性之外，佛性跟那个体啊，你的身体是佛性的体现，其他的也是佛性的体现。
那心包罗里面的是什么东西？是阿赖耶识第七、
哎、
第八识。
阿赖耶识，对，心包里面的就是阿赖耶识，就像我们的八识里面的眼识，你要通过眼睛，你才可以发现你有眼识。那你的眼根，它需要有一个浮尘根，通过你的眼睛才能表示出来，你能看见东西。所以这个眼根的浮尘根，就是眼根它有一个肉体，能够让它显示有眼的作用。那么这个眼睛就是眼根的浮尘根。那么从这个角度，心包络那是第八阿赖耶识的浮尘根，这只是一种方便说。
那佛性就是阿赖耶识，它不能代表佛性。那
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是我们的错会，我们错会给它错会出成了一个阿赖耶识，错会了，误会了。
那什么才能代表我们的佛性？我们的佛性到底跟阿赖耶识它到底是什么关系？
阿赖耶识是你误会了，误会出来，误会，对于佛性啊，无始劫以来的误会，最后导致出来了，有了一个阿赖耶识。实际上并不存在有阿赖耶识这回事儿，佛性是妙灵的。佛性并不是附在身体上，身体活着的时候在身体内，身体死的时候它离开身体，佛性不是这样的东西。佛性是包含一切一切的寒灵以及山河大地的，都没有在佛性之外，这全都是佛性的显现。我们只能在显现上去见佛性，这个显现在人上就是表示人活着显现出来它是活，人死了显现出来它是死，它是全都是佛性。
搞不明白。
搞不明白就是这么说吧，搞不明白就这么说吧。第阿赖耶识是你的错解，阿赖耶识是你的错解。佛性是不生不灭，你呢现在非要把阿赖耶识跟佛性给它搞到一块儿。你我他，阿赖耶识就是有你们家一家三口有三个阿赖耶识，你是这么认为的是吧？佛性不是这样的，佛性不是这样的，佛性在这个地方上不分三个佛性，
一个佛性。
那没有一个，没有在一个佛性之外有其他的，所以都不好说是一个佛性，就是没有什么在佛性之外，这就叫有情无情，同源种质嘛。
我活着的时候和我死了以后，这个佛性都是这阿赖耶识，就是讲离开身体，但这个佛性没有离开身体，它没有 没有在所有三个大地，包括身体都没有在佛性之外。
对，这句话说的对，最后一句说的对。
那离开这个身体的到底是什么呢？
你那个身体是你的错觉好吗？身体里藏着的灵魂还是错觉，
也是错觉。那他有
已
一个
经错上加错，已经
他
错
有一
上
个。
加错一辈子了。
那他有一个出去啊，人死以后，他还有一个阿赖耶识离开身体啊。
错解出来的，错解出来的。这么说吧，我说错解你不承认，但是打你一巴掌你不是疼吗？那也不代表着没有这种现象啊。嗯，有这种因缘和合的现象，嗯，并不是实有的。
那鬼神怎么说呢？有鬼神这一道，
各有各的业力嘛。
那鬼是不是可以说他是阿赖耶识或者是佛性啊？
阿赖耶识是轮回，就是阿赖耶识这个地方上，它就是可以六道轮回。
那到底什么代表才能代表我呢？我的本来面目呀？
哪一个不是你呢？
别人的阿赖耶识不是我的阿赖耶识？
没有你的阿赖耶识，你咋知道别人有阿赖耶识啊？
师兄是修心中心的吗？
是的。
多少座了？
满座了，
千座了。
对，以前是学这个寂心法师的三级修学的显教的，后来改了心中心。
小徐看到了吧？珍爱生命的那句话，
是远离千座师兄。
你不用说，我也是。我这几天看答疑，然后真的是各种问题刷新了我的那个什么下限，我都想不到怎么能问出来这种问题呢。不信这个东西你靠思维你是理解不了的。就比如说你每天都会睡觉，但你睡觉前的那一刹，就是你真正睡着前的那一刹，就是你那个时候有东西吗？那个时候没有东西，但是你也没有不存在呀，你也没有断灭呀，但是它还是没有东西啊。那个时候也没有思维，也没有想象，也没有阿赖耶识，也没有什么鬼神之类的。
关于第八阿赖耶识跟佛性的关系，这一则公案呢，是具解圣陀的。有一日到明月庵见壁上画骷髅佝偻嘛，他就说尸在这里，人在何处，乃至一灵不拘皮带，就是尸在这里，人早就不在了。然后呢，那个尸就不肯他另作了说，即此形骸便是其人，一灵皮带，皮带一灵。你别看这是一个死人，这死人他也体现了佛性啊。有的人说这死人了，你看阿赖耶识不是走了吗？这死人他也是佛性的体现呢，没有一个不是提佛性的体现。哎，就是这首诗，如果你真的严师兄是个修行人，你就咱们这则公案，这则公案是具解秤砣里的吧？是哪门呀？这是具解秤砣里有这则公案，你就咱们这条就行了。78则，心外有法乎？滴滴道家人语。就是指的妙用佛性啊，尸体也不在佛性之外，佛性就是尸体，尸体就是佛性。有的人说冯居士说的一灵是指的第八阿赖耶识，他已经忘记了第八阿赖耶识的实质，只这些剩下几天他误解了第八阿赖耶识，都是第八阿赖耶识的相分，皮带排斥在第八阿赖耶识之外呢。就是严格来说的，即便是灵魂走了，那个。也不存在灵魂走，严格来说，你也不能说第八阿赖耶识走了，因为山河大地都是第八阿赖耶识的相分。就看这一段吧，是说佛性的。第八阿赖耶识就是有很多地方，有的时候的话，它稍微有一点分，就说佛性，这个尸体就是佛性。你看看，尸体就是佛性，佛性就是尸体。别以为，成了尸体了，佛性走了，不存在这回事儿。诸上佛性无名乱动，佛性加无名等于神识。那神识好大，一个娑婆世界都容不下，又怎么分成你我，形成了世界？哎呀，他误会了，误会出来了。时间快到了，是的，去后来先做主公。第八阿赖耶识啊，有的人说第八阿赖耶识在人死的时候是最后走的嘛，去后来先做主公。但是严格来说的话，第八阿赖耶识包括见分和相分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。第八阿赖耶识也不存在哪儿去，所以说这都有道理吧。说到第八阿赖耶识，说身体死了，这个第八阿赖耶识走不走，反正都有道理吧。你在这叫什么真儿啊？我不爱叫这个真儿。但是佛性，说到佛性，那这个真儿就要叫一叫。叫一叫的话，你不能说他死了，佛性离开了，不能这么说。你活着的时候也不存在佛性附在你的身体里，好吧？蒙圈更亲切。佛性是妙灵的，佛性是妙灵的。这个妙灵是佛性的用。而这个妙灵可以体现在你能够感知山河大地，所以山河大地没有在佛性之外，山河大地连同你的种种的情识意解，这全都是佛性的体现。
老师，这个举例子的话，用大海跟水举例子就比较接近吧，就是一滴水。
啊，你说什么？
我说就是佛性，就是阿赖耶识和佛性，就是我们个人的阿赖耶识和这个佛性的关系啊，就用这个一滴水和大海做比喻，
是的，
就
是
是。
的，大海和波浪的关系，不要用一滴水，大海和波浪的关系。
就是这个浪，纵然它被这个风吹起到了大海之上啊，就是说有了我们这个错觉，有了我们这个就是个人的这种生老病死啊，但是等
这
到我们
个
走
用
了之
浪
后，
来做比喻的时候，它并不是说的它离开了这个大海，就是这个浪它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，但是它还是大海。这
对。
就是说，第八阿赖耶识它并不是存在那种实质的不同。
而且从整体上来说的话，这个浪花也一直都是在这个大海之内的，啊，也都
对
是。
呀。
哎，顾老师啊，有时候这个八十，大家说它是包含的无穷无尽的东西，那个这听起来也不像是一个小浪花呀。
如果我们误认为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是灵魂的话，那么第八阿赖耶识就等于是小浪花。但是严格来说的话，这一切山河大地是第八阿赖耶识的相分。这个海水跟浪花这一种比喻是用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比喻并不能够完整的代表别的呀，是吧？就佛性中的比喻，在于说佛性啊，就是佛性中的比喻，它一般都是一个比喻，它不能完全的准确。你说这什么都是第八识的相分呢？这个时候的话，就不能够再用浪花来说了。这个时候不如说是大海。第八阿赖耶识的实质还是佛性，但是就怕大家把第八阿赖耶识认为各自有各自的第八阿赖耶识，这个时候就不好说各自有各自的佛性了，这就不行了。这个完成一仙做的事情挺厉害的，很会问问题，让老师多指导我们。大海和泡沫的关系啊，可以，大海和泡沫的关系也很好。对的，就是有的人他不想研究这些，有的人呢他总觉得他研究不透，他不舒服。钱伟，你就是说一说，我们可以一块儿讨论一下。那还有没有问题？没有投胎之前也是认为什么是我吗？没有投胎之前呢，如果严格的具体到每一个生命形态的时候，没有投胎之前的就是中阴身呐。中阴身具体是咋回事？中有救度里头都说得非常清楚了啊，没有中阴哪个是阴？可以借镜子的照性和镜子的影像密不可分的，找不到照性，见到影像就是啊。当然了，当然了，这个说佛性很好，没有问题。今天就到这儿啦。